攻读圣马尔谷福音。天主指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，正如伊撒亚先知书上记载的，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，预备你的道路。旷野中有呼号者的声音，你们当预备上主的道路，修直他的途径。此时约翰出现在旷野里施洗，并宣广悔改的洗礼，以赦免罪过。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群众都出来到他那里，承认自己的罪过，在约旦河受他的洗。约翰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，腰间束的是皮带，吃的是蝗虫与野物。他宣告说，那比我更有力量的要在我以后来，我连俯身解他的鞋带也不配。我以水洗你们，他却已要圣神洗你们。这是上主的话。在上个星期，我们开始了降临期。顾名思义，降临就是指耶稣基督的来临。其实耶稣的来临有三重的意义，或者更加好讲，有三种不同的方式。第一个方式就是指他在2000年前的降生，那时候他是以天主第二位圣子的身份拿了人性降生成人，来到将人类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。这次的来临是以一个婴孩的形体诞生在马槽当中，将天主无限的慈爱显示在人面前。这个就是第一次的来临，是第一种的方式。而第二次的来临，第二种方式，就是在世界中穷世界末日的时间，耶稣会以君王的形象，不是以婴孩的形体，而是以君王的形象在天使的簇拥之下从天降下，他坐在宝座上去审判世界，将一切生灵分开善与恶，善的会承受永生，恶的会到地狱的永火那里受苦。这个时间是将会展开一个新天新地，我们的救恩就达到了圆满的境界。这个是第二次的来临，但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来临之间，耶稣还有第三种来临的方式。他曾经讲过，我会日日和你们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终结。他更加说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，当预备好地方之后，我会再来回到你们身边，那时候我就不会再离开你们了。这个是他最后晚餐当中应承门徒的说话。所以耶稣就是意味着在最后一次来临这个审判之日，他当中会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会再临，而这第三种的来临的方式是隐而不见的，是看不到的，只有那些有心人，那些有一双灵目慧眼，一个心灵纯洁干净清净，这些人才会看得到耶稣的来临，耶稣的临在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教会安排我们去过这个降临期的意义，就是要我们去培养这一双的灵目，这双慧眼，就是要我们去除心中很多的障碍污垢，好能够有一个清明的心来到觉察，来到看到耶稣的来临。好像上个星期这个降临第一主日，教会就提醒我们要醒悟，要警觉，不要仍然呢是睡眼昏花，蒙糊不清来到过日子，以致耶稣来了也都认不出他。今个星期第二个主日，教会提醒我们第二点，就是要我们承认自己的错，自己的罪，而开始踏上这个上主的路。 我们要将心中的污垢除掉，是将自己一些不好的习惯、不好的脾气、性格净化，将眼前很多的障碍物拆除，那时候我们才能够更眼看得清，我们的心能够去明白、去了悟，我们才能够有一份的清醒，看到耶稣的临在。其实我们的心灵有很多杂质，很多污垢不洁，令到我们看不清前路，我们的心灵有很多障碍，很多绊脚石，令到我们跌倒不能自拔。我们真的需要好像今天福音约翰使者所说的，来去结悔改的相称的果实，好像先知所说的，一切山谷幽灵要填平，要铲除，让我们铺上一条平坦的路，来到向着我们未来的归宿前进。这里说的填平铲除，就是要我们认错、知错，下定决心去改错。我们要有具体的改过的行动，否则斧头就好比放在树根上面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会被斩除，投入火中焚烧。可惜我们有多少人有这份知错、认错、改错的意识和这种的心愿呢？记得好几年前，有一个中四的学生很懒散，无心向学，喜欢去机铺、去那些桌球室那里留念。一日他没有上学，我们打电话去他家。第二天，这个学生的哥哥来找我，告诉我他的弟弟离家出走。原来之前那晚，这个弟弟很夜才回家，这个哥哥质问他去了哪里，这个弟弟很嚣张说关你什么事，哥哥很生气就打了他一巴掌。第二天，这个弟弟就好像去上学，其实他就是离家出走，而且留下一张字条，很强硬地说自己在家里面没有温暖，阿哥管他太严，而且令他失去自由，他不愿再在这个没有温暖的家那里居住。这个学生可幸最后呢，他都回到家，但家人发觉如果他不离开他那班的猪朋狗友，离开这些在波楼机铺式的人，他就不可能会改过。最后他们将他送到外国读书，后来都读得挺好，他读完书回来就帮爸爸工作，做得相当好。可幸他有一个机会离开这些恶劣的环境，但有多少人有这些机会呢？有时候我们在一个环境当中，在一些情况之下，我们就会沉迷在其中，我们未必能够是知错认错。人就是有这些劣根性、这些盲点、这些性格上的软弱缺点，慢慢就变成坏习惯，变成污垢，蒙蔽我们双眼，令到我们失足跌倒。当人家指正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自尊心会作祟而抗拒不听，甚至自己不肯去检讨反省。我们不想知错认错，这样我们就会积习难改，难以自拔。事实上，如果我们不小心，如果没有自知之明，我们会变得固执、迷乱、自圆其说，做出很多伤人伤己的事。好像在好几年前，新闻报道有一个婆婆，性格都好喜欢批评，有些小气奄尖。她有个仔，她说两母子相依为命，她很辛苦，是供养个仔去外国读书，学成归来。这个婆婆更加想为个仔找个新抱，找个老婆，但个仔不喜欢，竟然呢是娶了一个大陆的女人，从此就开始呢成日家嘈屋闭。这个婆婆对这个新抱 很有成见，于是呢诸多批评，而这个申报亦都不甘示弱，所以多次呢大吵起来。最后个仔为了安宁就搬了出去住，个婆婆更加不开心，多次呢去到个仔屋企，美其名是去帮手家务，其实就是找这个申报嗌家。有一次这两个婆媳在家里大吵起来，而个申报失控，去到厨房拿了把刀是斩死了个婆婆，后来自己跳楼自杀。当个仔赶回来看到自己两个至亲的人就死在自己面前，真是难过到极点，他不断问为什么。后来当他静下来的时间，他开始发觉其实三个人都不妥，只是每个人是看到人家的不妥，看不到自己，每个人只是知道坚持自己的意见，而不懂得去了解别人的意见，没有沟通，只是责骂，每人都没有自知之明，而弄到这个失控的地步，酿成这个惨剧。人就是喜欢去指责人家的错，而不懂得指责自己的错。人是喜欢揭发人家的不是，而不懂得揭发自己的不足。我们说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偏偏向人做那些自己不喜欢人家向我们做的事。几时我们才能够懂得来到去知错认错，而且去改错呢？记得都好几年前，我们有一位修士呢过世，享年98岁。当时会长呢主持这个殡葬弥撒，当会长讲完道理之后，亦都邀请在场的会士有没有人想分享一下对这位修士的怀念。有一位神父呢是走出来分享了一个很感人的事，他说这位修士去世之前一年，很多时候他是对人说自己没用了，眼又蒙，记性又不好，行道又不便，要人家帮助他，他觉得生存没什么意义了。人家好言安慰他，但他仍然不断来到重复自己没用了。有一次他又在人面前呢是讲自己这番说话，当时这位神父在场，他有点不高兴，于是对这个修士说不要再讲了，我们是修道人，怎可以说自己没用呢？我们不是学了要将自己的痛苦献给天主吗？难道你忘记了吗？所以不要再在这里抱怨了。可能这个神父的说话重了一点口气，这个修士他真的没有再出声了，不过好像是无声的抗议。那几天是一天的晚上，很夜了，这个神父呢是觉得自己的房那埲墙有人在敲他的墙，是什么事呢？原来这个修士就住在他隔离房，好像个修士在敲他埲墙，于是他起身走过去，有些不耐烦地去问这个修士什么事啊，是不是又抱怨啊？这个修士对他说，神父对不住，我这几天呢我生气了，请你宽恕我，也都宽恕我是给大家一个不好的榜样。这个修士在那时候睡在张床，可能他都很软弱无力，他的眼上有一点泪光，这个神父很感动，也都觉得内疚，对这个修士为什么有点不是那么客气，于是他都对个修士说，我都请你原谅我，宽恕我，我的语气重了一点，令你难过。那跟着两个人呢就握手拥抱。98岁的老人家就是有这份知错认错改错的心，相信这个修士已经得到了。我们又问一下自己，我们有没有这种的自知之明，我们知错， 我们有一份勇气去认错，我们有这份决心去改错自己呢？张林奇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他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到我们当中，他会在圣体当中，他会在两三个人祈祷的时间他会来，他会在弱小的人，那些没有衫着没有嘢食，那些坐监患病的人身上他都会来。耶稣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会来，我们有没有这一双的灵目慧眼去分辨到他的来临？这个就需要我们有一份醒觉，而更加需要这一份的知错认错改错的心，将我们心中很多的污垢铲除，好能够有一个明净的心去觉察到，去发现到耶稣的临在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